为提高国际地位和提升国际形象，韩国自1973年朴正熙时代就制定了和平统一、门户开放的外交政策，其具体措施就是积极进行国际体育文化交流，并争取主办1986年的亚运会和1988年的奥运会。1981年，在德国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84次会议上，韩国击败唯一的竞争对手日本名古屋后，获得了1988年第24届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权，这也是继日本东京之后第二个主办奥运会的亚洲国家。然而，韩国国内伴随着民主化的浪潮，反对承办奥运会的声音一浪接着一浪。
随着奥运会开幕的日益迫近，韩国民主化浪潮已风起云涌。民间要求改宪、总统直选、为光州事件证明的呼声也日益高涨。1987年4月13日，全斗焕以一切服从奥运为名，悍然决定在奥运会之前停止有关修改宪法的讨论。并威胁要严惩暴力和破坏社会安定的行动。决定宣布当日，韩国11所大学4000多名学生举行抗议示威，要求全斗焕下台。4月17日，40多所大学的16000多名学生在全国各地游行示威，并与警察发生冲突。1987年6月。以大学生朴忠哲被拷打致死为导火索，引发了更大规模的游行抗议。民众要求全斗焕谢罪，并发出了结束独裁统治的呼声。这就是韩国历史上著名的六月抗争。
1987年6月，整个月，韩国人形容那是 People's Power，人民的力量的抗争，整个街头。每天都跟战场一样，我那时候就戴着防毒面具，每天都在街头采访。那么后来呢，连中产阶级都走上街头，因为那时候1980年代装扮韩国的经济发展了，国家富裕了，人民富裕了，对民主化的要求就越来越高。所以到1986、87那2年，中产阶级出来。后来1987年6月抗争的时候，连白领阶级都出来了。后来这白领阶级一向认为自己是社会的精英嘛。那么白领阶级又通常是比较是既得利益者，但是在那样情况下，连白领阶级跟中产阶级都站出来的情况下，那一股沛然莫之可喻的那种群众的力量，已经让全斗焕这个军事独裁政权没办法继续再高压控制。强大的民意要求不只是要求平反光州，也要求民主化。这是奥运之前啊，那一年曾经闹到什么程度？1987年的6月初开始。全韩国各地各主要都市开始抗争，那抗争到已经有点乱了啊！国际奥会 IOC 啊，透过英国《每日电讯报》发布一个讯息，如果韩国再继续闹下去的话，不惜撤销你的奥运主办权。所以那个发言真的是把韩国的军人独裁政权吓到。他好不容易从1981年争取到奥运主办权，到87年投入了6、7年的时间在建设啊，然后在动员啊，然后要把奥运做好，提升韩国的国际地位。就国际奥会这样一个发言人一个讯息下来，他们真的吓到，所以到后来他们向民意投降，奥运是个关键因素。
1987年6月27日和7月1日，美国参众两院一致通过了促进韩国民主化决议案，支持韩国民主化。要求韩国当局举行自由公正的选举。在美国和国际奥委会的双重压力下，内外交困的全斗焕被迫全面妥协。
1987年的6月29号，当时的总统候选人、执政党的总统候选人卢泰愚宣布一个6/29民主化宣言，8项民主化宣言：总统直接选举、言论自由，一共8点。你街头示威，你人民所要求的，你民意要求的，我照单全收，就等于是向民意全面投降。那这样情况下，保障他12月当选。如果他不投降的话，我想， 他这个执政党又背负了那样子的政变起家又镇压光州那样的原罪的情况下，他根本不可能当选。他是等于是有点赌徒性格哈，一个赌注下去，那么用民主化宣言来换取他在十二月的能够当选。
1987年12月，卢泰愚击败竞争对手金永三、金大中、金钟弼，当选为大韩民国第13任总统。他也是韩国历史上第一任真正的民选总统。
在取得了民主抗争的实质性胜利，并得到政府进一步实施政治改革的承诺后，韩国反对力量展翅争翼，一起投入到了准备奥运会的全民运动当中。1988年9月17日至10月2日，第24届夏季奥运会在韩国首都首尔如期举行。160个国家和地区的9421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由于此前已连续两届奥运会遭到美国和前苏联的相互抵制并分别缺席，而今两大阵营齐聚首尔，使得这届奥运会成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1988年首尔奥运会是韩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韩国民众抓住了奥运会这一历史的契机，不仅为自己争得了民主，也使这个国家获得了新生。如果说奥运会是韩国民众争取民主的战利品，那么首尔奥运会的开幕式则是韩国人民欢呼民主胜利的庆典。
国际奥委会的网站上是这样评价1988年首尔奥运会的：通过成功的举办奥运会，大韩民国成为民主国家。
韩国民众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民主成果，为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提供了保障，而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又大大推动了韩国民主化的进一步发展。奥运之后，韩国的民主化进程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奥运办完，10月份全斗焕就 向人民道歉，然后躲到庙里面去闭门思过，就清算要开始了。啊，法治的国家是按照法律程序，先发动国会的调查权，那么国会经过听证会，88年第一次韩国人民是从电视的实况转播国会的答询，答询当中第一次播放了镇压光州事件的录影带，光州人从来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被镇压了，全韩国人民更不知道。当时德国记者拍了，日本 NHK 记者拍了录影带，传到教会之后，那么天主教会在1986、87先在光州放给当地人看，那么到88年国会听证会的时候才第一次播出当时是怎么样血腥镇压光州，韩国全国哗然，怎么会这么残忍呢？这样的军人为了权力用那种最凶悍的特种作战部队去镇压光州，而不是用镇暴警察，然后韩国人看到那么血腥的场面之后全国愤怒，所以要求清算。所以他那个整个是有全民的共识哈，因为各行各业，公务员、司法、媒体、学生、剪掉都受到第五共和的这个高压控制、高压统治的迫害，所以各领域的人都有受害者。那再加上全国人民看到那样子的血腥场面之后，所以要求清算过去，清算第五共和的劣行劣迹，是全民的共识。到1993年，金泳生以这个文人政权第一次当选文人总统当选之后，那么他因为要跟前两朝的军人政权切割清楚，他就开始重新定位光州事件，过去叫做光州事件或者光州抗争，正式改名为叫做光州民主化运动，承认他们是为了争取民主而展开的抗争运动，光州民主化运动是在金泳生政府的时候。然后呢，一直到95年的11月，金泳山就下令他的政府草拟光州特别法，一个是光州事件的赔偿法的特别法，一个是涉及扰乱国家宪政秩序的犯罪行为不涉及追溯时效，永远可以追溯。这两个特别法定出来之后，由国会朝野一致通过，一文在朝小野大的情况下，在野党也支持通过这个法，因为那是全国人民共同的愤慨啊。当然他们有个还有一个情况，就是金泳山我觉得他有点非常可取，就是说全斗焕跟卢泰愚他们当时能够军事政变成功的一个真正原因是，全斗焕是陆军官校政科班第一期第一届毕业，而且全斗焕是第一个升上少将、挂上星星军阶的将领。那他组成一个叫一心会，等于是他自己在军队里面当老大，在军队里面组成一个自己的帮派。因为韩国人有很浓厚的那个尊卑关系哈，学长学弟的那种关系，所以学长带头。学弟下面一群十几个将官都跟着他，那这一群一心会的就是他们军事政变的成员。那金泳山上台之后就刻意强迫下令解散这个军队里面的非法组织，而且他刻意说你曾经是一心会的，我就不晋升你上新的军阶，他提名国防部长就不用一心会的人，完全把一心会架空。那就是说当然在清算过去的时候会碰到很多阻力，包括既得利益势力，过去的他拥有的既得利益哈，他怕既得利益被清算，所以他会抵抗，军队也很大的力量，但是金泳山就很技巧的一步一步铲除掉他们的军权，把他们架空或者强迫他们退伍之后他没有军权，没有枪杆子在手上，他没法兴风作浪，所以清算是先把有实力的或者既得利益者有枪杆子的排除掉，那么再透过立法来定清算的特别法啊。好，这两个特别法定出来之后，两个前总统就被逮捕了，也就是说后任的总统要有那个胆识啊，要去做，要去清算，然后国会议员加上司法媒体的配合加上民意的力量，光州事件之后啊，整个社会的社会力量透过社运团体发泄出来，所以他们社运团体力量非常大，那社会运动力量又跟国会议员跟民意代表结合，那所形成的那种要求平反要求清算的声浪就很大。
1996年2月28日，全斗焕和卢泰愚等16人被起诉。8月26日，全斗焕因军队叛乱和内乱罪和内乱中的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卢泰愚因叛乱内乱主要任务从事罪被判监禁22年0.6个月。至此，光州事件在法律上得以证明。
那么大家看到1995年12月 两个前总统戴着手铐上法庭，我觉得这在近代史上是仅见的第一个例子啊。到1997年12月金道宗当选，到1998年金道宗政府正式上任之后才特赦他们，尽管说他们被判了无期徒刑，被判了22年半，实际他们坐了2年半左右的牢，那这就是他们清算过去，用法律，用特别法。尽管说为了追究真相，为了要求平反，为了清算过去，韩国人用过很多激进的手段，激烈的手段来抗争，但是那是相对于军人独裁政权的高压统治，他们不得不这样子的激烈手段。我后来发现好像认为说韩国人很强悍啊，好像个性很冲动，很暴力化，以暴易暴。事实上我觉得从他们宣判完两个总统那么重的罪之后，2年多之后特赦，我觉得那个还是有基本的人道关怀。我并不是要把你你犯罪以一命偿一命啊，这样才能够达到所谓的清算，那其实那就是报复了。那我觉得他们还是站在基本的人道关怀，就是说 OK， 我这样的判例定下来，我已经宣判了你这两个前总统的政治上的死刑了，你们没办法在政治上兴风作浪，你们没有再有参政权啊，你们已经被宣判政治死刑啊，这样的情况下我给你人道的生命的保障，2年多之后特赦。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感觉起来还是相当人道主义的，所以我觉得这是蛮可取的地方。那么清算过去完成之后呢，为了以后不再让这种大屠杀的悲剧再重演，那么他们就设立了各种像国家人权委员会，像真相和解委员会，透过这样子的政府层级的国家级的机构，他们那个委员长都是部长级的哈，透过这样的制度化的机构来保障人权，来巩固民主。所以一个法治社会的清算过去跟以后持续的保障人权，这样的工作是一定是用法律跟机制啊，设立政府机构来保障。那有了这样的特别法跟机构设立以后，才能够形成文化，社会文化，那让人民开始建立共识，哦，有法律保障之下，我们这个国家以后绝对不会再发生大屠杀的悲剧。